哈，以往批斗团去献诗，我都要混到其中哈，我很喜欢装的自己年轻点，不过这次他们练习我没加入，下次你们练习要提前通知我哈，还叫我也混到你们里面去。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要读的起应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9:28-44。好，我要开始从双数节开始念，请大家一起来念单数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说主要用他。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好了，换一页。刚才这个青年人带给我们一首诗歌，叫做《寻找》。这个诗歌里边告诉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一只小小的飞鸟。我们可以很努力的在蓝天、在海上、在城市、在乡村、在中国、在美国，我们可以穿梭来穿梭去，我们可以到处寻找，找什么呢？可能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常常是跟着别人跑，跟着社会的潮流跑。但是他们唱的诗歌里边提醒我们说，只有我们真正的回到了耶稣基督那里，进入到耶稣的怀抱，我们其实才知道什么是我们这一生最终所要得到的。我们刚才读的是路加福音19:28-44。其实在圣经里面关于这一段的故事呢，在所有的四卷福音书里边都有记载。关于耶稣的故事，在所有的四卷福音书里边都记载的内容其实不是很多，不超过20处，这个是其中的一处。那我们今天重点想要学的还是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我们要学12:12-19。但是我把这些经节都列在这里，盼望大家回去有时间把这四卷福音书的这部分内容你们对到一起自己去看啊。所以印在这上边四节经文都有啊。为什么我请大家来读了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它的信息量关于这个故事是最大的虽然和其他的福音书因着各自的侧重不同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所要看到的是，到底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自己的王，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啊重点所要分享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我的王。如果你们刚才读前面经文，你们就会知道那里讲的是说，看啊，你的王来了啊。但是我很盼望我们大家听完了以后，听完这个讲道，然后你们自己回去再读过这四段经文，你们知道耶稣基督真正是我们自己的王。我们今天会从三个角度来讲，我们会讲到和平的君，会讲到全能的神，但是最后的应用的落脚点还是我的王。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正像他们刚才唱的诗歌，好像是我们在寻找耶稣基督，但是熟悉经文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大家一定知道，其实是耶稣基督先来寻找我们。所以在他们唱的诗歌里头说，耶稣基督他已经张开了双手等着我们回去。不过我今天讲的经文重点还倒不是给没有信的人讲，我是给我自己包括在座的各位基督徒讲，我们真的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了吗？我们真的在他里面有安息吗？我们真的觉得他是我的王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追求，我们在经济上有追求，我们在政治上有追求，我们在宗教上有追求，我们在个人的发展上有追求。主，但巴不得你今天借着你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应当在生命里有追求。可那属天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只有从你那里来。主，巴不得你让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能够按照你所喜悦的方式来行出你所托付我们要完成的使命。主，我们的祷告摆在你那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说，主啊，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求你与我们同行。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我们约翰福音的经文，我们是从12节到第19节。我们先看前面的12节到第15节的经文啊，这里提到了第二天。那么如果大家还能记住我们上一次讲约翰福音，讲到耶稣被玛利亚膏的那一天，说那个是逾越前的6天，那么说就是周六。所以耶稣进城的这一天，或者说这个第二天，就是周日。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很重要，我们一会儿还会再提到。那么有许多人上来，这些人本来是来过逾越节的，现在他们听说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拿着棕树枝出去欢迎他。有许多人来欢迎耶稣，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上次已经提到，犹太公会在大张旗鼓地抓耶稣，这么多的人，他们不是把耶稣抓到那里去领赏，怎么欢呼耶稣是王？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所以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后边，那些法利赛人说，我们好像白忙活了半天啊，白忙活了半天。那么这些人是哪些人呢？我们等一会儿还会和大家再来讲。那我们现在来看，他们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这代表的什么意思？这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边，过逾越节是不拿棕树枝的。如果我们大家熟悉旧约的经文，如果我们也知道一点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知道拿棕树枝是他们在祝棚节时候的。祝棚节是怎么回事情？是他们度过了那个旷野以后，神要他们在了安居乐业的新的地方之后，要他们记住神带他们走出了困难，他们到了一个和平的地方，他们到了迦南美地。但是神说，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每年要有祝棚节。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拿棕树枝，但是后来呢，棕树枝的意思已经不在这里了。 在马加比书，这个不是我们的圣经哈，这个是犹太人的书，在马加比书里边记载有说，在主前164年马加比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马加比家属他们的家庭的带领下，犹太人把当时管理他们，压迫他们，而且把他们的圣殿已经污秽了的这样的一个希腊政权对他们的统治给推翻了。在他们把这个政权推翻的时候，当时的领袖西门进城的时候，那些人们他们拿着棕树枝去欢迎这位领袖。因此上从此以后，在犹太人的心里边，他们拿出棕树枝的时候就已经不仅仅是最初的宗教的意义，他们有了很浓厚的政治意义。他们是在欢迎一位带领他们在政治上翻身的君王。所以他们拿着宗师制出来这件事情不寻常，不仅仅是他们认为耶稣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位在宗教上的领袖，他们其实把他作为政治的领袖。那么这样的一位王是什么样一位王呢？在13节的后半节说，他们喊着说，哈撒那，奉主命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哈撒那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或者是亚莱文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求你拯救，这是一句哀求的词。但是后来这首词呢就变成了一个欢呼的词，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神已经拯救了他们，因此上哈撒那就变成了欢呼的词。那么哈撒那这首词呢，这个词呢最初在圣经里边出现在诗篇118篇，来换一页，诗篇的118篇在第20节到26节的内容，如果我们大家去读这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今天这些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所想的内容几乎全部是从这里边出来的。在这个经文里边，他既告诉说这是耶和华的门，只有一人可以进去，也告诉说有一块石头被人所弃，但是它是神所奠立的石头。那么而且说，当我们如果能够进了这个门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欢喜快乐的日子。然后那里就出现了求你拯救，如果我们大家去读赫合本是求你拯救，其实那个词在希腊文，在希伯来文就是哈撒那，应该是耶和华哈撒那，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然后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再想一想，当这么多的人拿着这样的棕树枝代表是欢迎一位在政治上帮助他们革命成功的领袖的时候，当他们喊的这个词中间是把最高荣誉归给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前边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要逼迫耶稣的原因之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被耶稣所痛骂，说他们在信仰上玩的是假的，并不仅仅是说他们表面上很敬虔，实际上根本没有相信神，拒绝耶稣基督。那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除了恨耶稣这一点以外，当然是最根本的原因，此外他们就是害怕耶稣成为这些人的政治的领袖。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公会的人领袖们，他们其实是靠着罗马的统治自己有自己得利益，他们因着罗马人的统治赋予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可以欺压管理普通的犹太人。那么如果这些人跟着耶稣起来搞政治搞革命，他们当然担心罗马出来镇压。 这也是为什么在后来当这些人发现耶稣没有带领他们搞政治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当罗马的总督为他们是要把那一个强盗，我前边已经讲过，那个强盗巴拉巴其实是当时搞政治革命的领袖，问他是要耶稣吗还是要巴拉巴，那些人说要巴拉巴不要耶稣。所以你看所有的事情在这后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到底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王。那么耶稣基督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来进城，这个所有的人的判断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的判断的失误就会产生错误的态度。尽管在当时大家可以热火朝天，但是很快一切都会改变。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在座各位，我们到底觉得你信耶稣信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否则当我们遇到环境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会改变。因此上我们从这几句话里面，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如果和撒那的意思是求神拯救，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还会继续在大事小事上呼喊和撒那吗？还是说哎呀，这些事情我自己能做到主，这些事情我都能处理得了，等到没处理不了了我们才去祷告。如果何塞纳的意思是赞美神，我们今天会在大事小事上都赞美神吗？还是只会在耶稣做的事情合了我的意念时候我才去赞美他呢？除了何塞纳，有一个词叫做奉主名来的词，在你们的经文里边有，当然在旧约里边是奉耶和华的名。那么奉主名和奉耶和华的名，我们大家遇到这个词，我不知道你们大家通常会想到什么。我在准备这些经文以前，我通常想到的是我是大于权柄的，我如果奉主的名，我如果奉神的名，说明什么？我有权柄啊。但是我在这次准备中间，我在阅读一些前辈的他们的一些经文，他们的一些讲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奉主名里边有一个第二个词，意思非常深刻的意思，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就是完全顺服。我们常常想到因为我奉主名，所以我在别人面前我大有权柄，可是这个词真正的意思在这里头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奉主名，我要放下我的一切权柄，我要完全顺服耶稣基督，因为我是奉他名来的，他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他让我用什么形式做我用什么形式做，我不是按照我的判断，我也不是按照世人的判断，我是奉主名来的。盼望我们大家对这个词有理解。然后在经文里边他们呼喊的是奉主名来的，他们说以色列的王。我也提醒大家，圣经告诉我们讲基督徒是真以色列人，若耶稣是以色列的王，我们又是真以色列人，那么耶稣基督就应该是我们真正的王。那么我想在这里和大家或者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是我准备中间我想到的问题。当时他们欢迎耶稣基督，我们讲到拿着棕榈树来欢迎耶稣基督，是代表欢迎了一个得胜的君王。请问耶稣当时进城的时候，耶稣得胜了没有？你们觉得耶稣当时得胜了吗？我看耶稣失败的一塌糊涂，我看耶稣嘴皮都磨破了，没有几个人跟他。就算耶稣让拉撒路死里复活以后，好像暂时有这么多的人都跟着耶稣基督，好像是复活了，可是大家都知道几天之后就是这些人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了。耶稣不是有十二个门徒吗？哎，他的财政大臣把他卖了。耶稣不是有十二个门徒吗？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底下剩了几个人？剩了一个人，哎，其他全跑了。哎，你说耶稣成功吗？你说耶稣是得胜的君王吗？我看耶稣这个时候，我看他真的不是得胜的君王。不过在这里 在预表的意义上，耶稣的确是得胜君王。刚才我提醒大家说，耶稣是哪一天进的城？主日，对不对？我们今天叫主日，当时叫做什么？七天的第一天。七天的第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是在他死里复活的那个前边的一周进来的，这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预表。耶稣基督的确是得胜的君王。虽然所有欢迎的人他们有个人的想法，但是神是要告诉我们讲，你们看，这是得胜的君王，但是他不是这些人所要的那种得胜，他是另外一种得胜。同样，这也在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边，耶稣基督是在哪个方面得胜的君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思考的话，我们不用看整个世界，就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耶稣基督的儿女，我这个耶稣的门徒，我怎么好像一天到晚都失败了？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我们的胜利。在座各位，如果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人，我们也和耶稣一样已经得胜有余。盼望我们大家有这样的观念。好，换下一页。那么耶稣说他是个得胜的君王，这个君王和我们过去立的君王有一些不一样。那在这里边，耶稣基督他是骑着驴进来的。耶稣基督他骑着驴进来代表什么意思呢？在圣经经文里面提醒我们，耶稣基督骑着驴进来代表他是一个和平的王。来，换下一页。怎么把我换上去了？哦，你们这边对着了，我的背面不对，我的背面都放到我上去了。好，在这段经文里面，中文本的和合本呢，中文的和合本有两个字没有翻译出来，没有把看哪翻译出来。其实这两个字应该翻译出来，因为如果有这两个字，我们就很容易想到，或者说当时的法利赛人，熟悉旧约的人，他们很容易想到这段经文。当使徒约翰后来写出这段经文以后，他们很容易想到这段经文来自于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的九到十节。那么在这样一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个王和历史上的王有一些很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这个王是大有权柄的。我们如果去读撒加利亚书，说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意思就是他是掌管全球，他是这地上的万王中间的王，是这世上万主之间的主。第二个，这个王是一个公义的王。在撒加利亚书里边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了这里，他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他必然要拯救那些受压迫的，所以他必然实行拯救。不过请大家注意，当时犹太人他们只想到在政治上受压迫，但是我们明白圣经里边更强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被罪所压迫。因为世上的一切的不公义，世上的一切的不合理，都是因为罪带来的。耶稣基督来是要让我们这些瞎子能看见，跛子能行走，这个穷困的人可以有吃有喝，但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目的是要把人从罪恶中间解救出来。第三，这个王是一个谦卑的王，这个和世界上所有的王都不一样。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骑马代表的是战争，骑马进来的王代表是打了大胜仗进来的王。耶稣是骑着驴进来的，骑马是一种高高在上，骑驴是谦卑不与人争执。耶稣骑驴其实对当时的犹太人发了一个信息，就是要他们减轻在政治上的那种追求的意义。不过我想，不当时那些人们包括他的门徒， 其实都没有明白这一条，要不然进城了以后他的门徒怎么会争将来有一天你做了王，我是左丞相，你是右丞相，然后还托他妈来走后门，然后其他的人都气得不得了啊！所以我想这些门徒们也都没有能够理解啊，没有理解。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骑着驴进来，耶稣基督完全没有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欢呼他，他就得意忘形，就像当时五饼二鱼以后有上万的人跟随他，耶稣躲到山上一样，因为那不是耶稣的目的。耶稣的目的来到世上不是要推翻罗马的政治统治，耶稣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推翻掌管全球的那个撒旦的罪恶对人的控制。那么在这一点，我在想我们有效法耶稣基督的地方。我们前面讲耶稣是大能的王，我觉得我们也基督也是有大能的，但是我们的大能和神耶稣不能比。那么第二个说耶稣是公义的王，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也是要追求公义的，但是我们的公义圣经怎么讲，在神那里都是破烂的衣服，我们的公义和耶稣公义不能比。好，在这里讲耶稣是谦卑的，我想这个我们要效法。当然我觉得我们也谦卑不到耶稣的地步，他是神不以神为强夺来道成肉身，但是我觉得这点是我们要效法的。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就是奉主名这几个字，奉主名我刚才强调在这里头就是我要一切按照神所做的做，我既然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世上，我就做一切的事情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论是我做事情的目的还是我做事情的方式，我都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我相信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既然是基督徒应该传福音，但是神的托付在我们不同的人的身上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来讲，神呼召我做专职的传道，我能不能要求各位都做专职的传道？不能。为什么？因为我若那样做，我就忘记了我是奉主名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奉主名来的。因为神对每个人托付不一样，我不能用我的标准去衡量其他的人。我可以为他祷告，我可以说神啊，求你增加更多的工人，因为庄稼多工人少，可是工人未必都是全时间的，工人未必都是离开原来岗位的。其实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像耶稣基督这样完全顺服神按照神的旨意做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在旧约里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但以理在外邦人的统治底下，在那个信奉假神欺压犹太人的国家的君王下边当宰相，典型的犹奸，比汪精卫还汪精卫。但是神让他做那件事情啊，他在他在做那个宰相期间，我想很多当时被落到外邦的这些犹太人肯定心里对他很不满意，肯定骂他汪精卫。可是神让他托付他，他又在那个岗位上做，那是神给他的托付。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先知，在这些先知里边我们大家都熟悉以赛亚，我们前面刚学过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在他自己的君王手下讲诚实的话，结果最后以赛亚据说是被人家在树里边给锯了死掉的。我们再想想耶利米，耶利米这个先知更不好当，不但替来要占领他们的外邦的君王说话，还要劝他的百姓们投降吧，投降吧，我们如果当了他们的亡国奴，我们日子就好过了。哎，也是犹奸哎。可是神就是给他们这样托付，他们就是要奉主的名，他们不能讲说我不要这样干，我不要这样干，我这样干被人骂哎， 骂死人，祖宗八代都没骂透，哎，他们必须这么干。我相信保罗和彼得，神给他们托付也有区别。彼得按照神的托付，他主要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传福音，保罗就游走各地向外邦人传福音。虽然他们都担有使命，要向犹太人，要向外邦人传，但是他们不一样。不过我想，当时他们两个人的门徒可能大概就没有他们两个人那么融洽。大概彼得的门徒有很多人都觉得保罗那家伙乱搞，然后保罗的门徒很多人觉得彼得的门徒觉得你们的领袖彼得呀，那个根本不受人喜欢。我们人很容易用自己去来判断别人，我们人很容易犯马大的错误。我们上次讲到马大的错误不是他奉献太多，不是他做事太多，主要是他想指挥耶稣。其实我们常常想指挥神。我们今天在顺利的环境还好，我听说最近大家都在祷告，我们都在为小教育祷告，我们都在为建华祷告。我问一个大家很不想问的问题，我想其实很多人都问过多少遍的问题，没人敢讲。如果神不医治，你们怎么办？你们还会相信神吗？我们还会觉得这个神的话我要听吗？你还会讲我是奉主名来的吗？神在这里讲，耶稣他骑着驴驹，他谦卑，他没有按他自己的心思意念，他就这样子来了，他就这样子来了。那耶稣说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不但是谦卑，他是和平的君王，代表了两个意思。一个，耶稣基督来，他要得到权柄的方式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耶稣道成肉身，用最软弱的一个小婴儿的方式，用被人欺、被人打、被人骂的方式，被人钉到十字架上的方式，耶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夺得政权的，得到了世界上这么多的人心的。耶稣不是带着百万军队，所以当耶稣定被抓以前，耶稣说，我如果要叫天使天君来，问题不很简单吗？可是我既然奉主的名来，我不能这样做。第二一个，耶稣说他是个和平的君王，是因为他所得到的政权，这个政权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如果我们大家去读以赛亚书十一章，我相信很多人前向刚刚学过，你就会看到那个就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好，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个和平的神，不是说基督徒就什么都不要做。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讲什么叫打左脸给右脸，好，我没有时间去讲那些事情，那个我们以后再讲。但是有人讲说，嗨，我们基督徒打左脸完了把右脸打，我实在想不通。想不通因为是你没有奉主的名，你奉主的名你就会想得通啊。我们要牢牢记住的是，这个谦卑和平的君，他是奉耶稣，他是奉神的名，他的关键是不要自己做判断，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年半里面，在浙江地区很多教会上面的十字架被拆掉。在过去一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突然就爆发的很厉害，就引起很多冲突。当然从政府来讲，他一定会有很多的道理，我不管他道理讲的对不对，是真的道理还是假借的道理，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我要讲的是基督徒要怎么做。我想在那么当地那些基督徒，他们要保护他们教会上的十字架，我觉得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是应该的事情。可是从政府那边来讲，他们其实没搞明白一件事情，以为把十字架拿掉对人的影响就减少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中国教，我们中国在从自教四九年开始到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发展了100倍。请问在过去这几十年里边，大多数时间中国的十字架是公开的吗？不是公开的，十字架在这里头，在这里边的十字架是没有人能够拿去的。我现在要问的是，在那里的基督徒，他们为了保护教堂，为了保护十字架， 他们愿意去摆上。我问的是在我们这里的基督徒要干什么？你说我们大家组团回去游行，哎，我看算了吧，这大我猜大概不是神的心意。我在想我们这里的基督徒是要问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做到了吗？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有几位老的长老，他们每年都会回到中国那里传讲福音，他们到那里从来不去搞所谓的政治革命，他们从来不去靠着人去推翻共产党，但是他们就是去传福音，若是被当地政府要拦阻，他们从来不退缩。我们在这里的人好像没有这样的压力，但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很多事情要改变，我们很快就会来压力。其实我们每天受到的一个压力是什么？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在美国现在受到的最大的逼迫是什么？我想是舒服的生活，充足的今天，天天去保护健康，天天去保护自己不要衰老，然后想办法多挣点钱，然后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将来更有钱。我跟你讲，这是我们受的最大的逼迫。你在这样逼迫面前你要怎么做？中国的基督徒有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有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常常没有这个胆量去做很多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忘了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神。来，换下一页。这里边讲门徒起先不明白，我就不知道我自己现在敢不敢讲说我现在完全都明白。理论上讲我们好像应该明白了，因为等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耶稣死里复活了之后，当耶稣升天的时候，说他还要再来的时候，这些我们今天都知道了，当时的门徒不知道。可是我们今天知道了，难道我们就这么有把握的说我们现在全明白了吗？如果我们现在全明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会不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和大家一样软弱，我常常胆战心惊，我常常忘了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神。我们前面提到在这段话里边其实有好几类人，我也盼望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自己是哪一类人，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这一类人的该做的事情做好。有一类人是亲自看过耶稣行大能的，让拉撒路死里复活。在座的各位，我们能信主，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已经经历过上帝了，经历过耶稣了。如果你说我好像没经历过，哎呀，你真的需要好好反省你到底信得怎么样。不过我对这一类人我要提醒，我们即便经历过耶稣基督，不要以为自己肯定就比别人更属灵。我觉得康牧师这次讲到中间有一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说教会中间没有谁比谁更属灵，可以讲谁比谁稍微成熟一点。你若是被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是属灵的了。我觉得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这一点。那么这一类人很高兴向别人见证耶稣，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见证你自己。我发现我们有时候在见证耶稣的时候，见证的见证者就不再讲耶稣，再讲成好像你看我运气多么好，你看我遇到这么神奇的事情，你看我后来信耶稣会怎么怎么棒。不是的，甚至有的人还要吹我以前多么多么坏，那个最坏的人变最好，最能够吸引群众。见证自己，如果我们是这一类人，我们要小心。好，第二类人呢，是听了别人讲耶稣基督，然后他们就来到这里，这是这里边讲的第二类人，第二类众人。这告诉我们讲福音是要传的，所以这次康牧师特别强调说福音派特别强调讲和听。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检讨的是，我们听了吗？我们听了以后真的信了吗？我们信了以后我们真的传了吗？第三批人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在欢迎的人群里边，也在和大家一起欢呼，哪怕不张嘴别人也看不出来。 我盼望我们中间做的没有法利赛人。不过康牧师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我们太容易了。为什么？我们根据我们来判断，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判断，我们所喜欢的就希望别人一定喜欢，我们做到的希望别人一定能做到。但是我们前面讲到，奉主名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耶稣基督里按照神所带领的。好，当我们明白这些以后，我们就要知道耶稣他是全能的神，来换一页，他是全能的神，我们就不要仅仅把耶稣当成好人，也不要仅仅把耶稣当成先知，也不要仅仅把耶稣当为地上的君王。耶稣在前边，我们在我们的约翰福音，我们前边的1章21节、1章25节、45节、4章16节，还有6章、7章、8章、9章，我们在那里讲过好多次，人们一直在讨论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什么，而耶稣自己也磨住了嘴皮，不但讲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耶稣这个时候，当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在刚刚读路加福音里边，他们还让耶稣说不要叫别人来欢呼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他们不欢呼，石头都要开始欢呼。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承认他是君王，不过他承认的他是天上的君王。我们在讲到后边，我们还会继续的明白。那我在这里会再一次向大家强调的是，耶稣是神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很容易按照我们世俗的观点，要用一个政治的权柄去衡量一件事情，要按一个经济的实力衡量事情，要按一个人的文化的影响大小衡量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是希望我们大家知道耶稣是全能的神。好，换下一章。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边用了撒加利亚书里边的经文，可是有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变化，在撒加利亚经文里面用的是你们应当大大喜乐，但是在这段经文里边，在西安的民的后边换了几个字，换成不要惧怕。这几个字是使徒约翰从以赛亚书搬过来的，因为在撒加利亚的那个书，他的对象是受逼迫的人，说你们虽然受逼迫，但是你们应当喜欢，你们的王会来。可是使徒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主要的对象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一世纪的晚期，保罗、彼得、雅各这些使徒都已经殉道了，就留下使徒约翰一个人。这段话是讲给我们听的，讲给我们听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大大喜乐，而是不要惧怕。为什么？我们如果去读以赛亚书，我们会发现以赛亚书那地方讲的是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上帝来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他们要不要惧怕，因为他们的王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和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所面对的压力不一样，我们可能和在伊斯兰地区面对的压力不一样，我们可能和在佛教地区、在印度地区面对压力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你是要按照神所做的去做，还是要按照人所要去做？你是只喜欢那个风风光光，还是喜欢默默的去为神做事情？弟兄姐妹们，不要惧怕，讲起来很简单，我告诉你，我自己心里头常常充满了惧怕。但是我们既然知道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的一定是和平， 我们信他的人一定有安息。我们既然知道他是一个大能的神，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靠他不会有错。来，换下一页。我们今天在呼召的经文中间提醒大家，在人面前认我的，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他也在父的面前认他。在座的各位，我们如果在世人面前不认耶稣，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也不认你。我们现在到了圣餐的时候，我们今天圣餐和大家一起要来唱诗歌的362首《神未曾允许》。我盼望在这首诗歌里边，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基督徒需要有不要害怕，因为我们信奉的耶稣是和平的君，是全能的神，而且我们是他的门徒，他是我的王。我们来唱第一段，唱第一段的时候，请服侍的弟兄到前面来。
神未曾允许，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满。神未曾允许，